啊，下面再讲呢，那么可以说第五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的最后一个科判。那么一方讲到的时候呢，不应该贪恋国王的这个威名啊，这个和前面的科判稍微不同。前面的科判在总科判的时候呢，就讲到就不应该贪恋国王吧，或者王位啊，这个地方讲的不应该贪恋就是个王位的这个威名啊。实际上从后面这个科判来讲的话，那肯定是比较符合这个元宋的。那么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那么是如何进行这个宣讲的呢？因为像这样科判的话，前后这个在四百年当中呢，那么前后有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呢比较多啊，是比较多的。不知道它原文就是这样的吗？就是还是这个在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编辑的时候呢，那么有些这个出了一些疏漏，这个就搞不清楚。有空的时候呢，上次问一问需不需要改？如果需要改的话，那么把这些科判呢就统一一下呢。看起来好像是比较这个舒服一点，否则前面和后面不一样的话，有的是觉得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或理解方面有的是也许出现一些障碍。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什么呢？这个方面这个讲的时候呢，就国王认为应该做一些这个严厉的手段啊，通过严厉的手段来梳理自己的名声啊，梳理自己的名声。一个国王在统治世界的时候呢，他如果没有维护自己的梳理自己的名声的话，他死的时候这个威名不会留下去的。所以说呢，在世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很多猛烈强烈的手段来做一些这个强烈的事情，然后使自己死后呢留下一个威名。他就是单注意这个威名方面，但是呢单注这个威名方面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个名称完全是一种虚假的一种称号，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这个方面讲到时候呢，就破除了，从这个角度进行破除了。国王命尊后，名称无少得，无得曰土狗，何无大名称。国王死了之后呢，你这样留下的这个留在身后的这个名称呢，没有任何的功德，没有任何的利益啊。如果没有这个现在任何的功德利益了，就是无德呢，下面这个无德，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功德利益的话，那么你这样的名字就像土狗者的名称一样。杀狗的这个人呢，这个屠夫啊，他自己在这个狗面前呢，他的威望是非常高的，他的威势呢是非常这个显耀的。狗这些众生一看到他就是瑟瑟发抖啊，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别人有智慧的人谁会羡慕你这个土狗者的像这样一种名称呢？完全不会这个羡慕的。这么低贱一个种姓，然后呢在这个旁人面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威风，根本就不值得羡慕。所以国王也是同样的，你国王在世间的你在世间树立了像这样一种这个名声，得了一个恶王的或者很凶狠的这样一种名称的话，在别人真正有智慧的人看起来的话，没有必要，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名称能够对你带来什么呢？你死的时候这个名称对你任何没有作用的，或者你在活着的时候这个名称呢也不能给你提供这个饮食，也不能提供自己寿命啊福德。这个入行的人讲到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名称而已，根本没有个实际的意义的。所以像这样你国王为了追求这个名称而造作很多很多罪业，完全是没有必要啊，没有任何必要的，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说像这为了名声而去造罪的话也是这个不应该的啊。一方面是国王，一方面是修行人来讲也是同样的。那么平时的话就应该这个对这个名称方面就是应该放下吧，但是呢说放下这个一方面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啊，非常困难。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所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呢，都是在围绕这个名称，怎么使自己的名声传得远一点，怎么样使自己的名声呢好像是被别人传颂，得了一个好名声。这个方面这大家都好处都是比较一般的众生来讲都是比较喜欢追求的。但是呢一方面难断是难断，但是这个从道理方面来讲的话是很有必要断除这样的执着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再逐渐去淡泊这个对名声的执着这方面才能够远离世间八法。否则的话如果像这样的为了追求自己名声去做很多很多事业的话，不可能成为真正殊胜的善法的。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注意这点的话，就和这个国王一样了。我们现在做很多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行佛法，做很多弘法利生的事业等等，这方面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能够好一点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出家，然后就是修这么多苦行，然后背诵也是这么痛苦，然后还像这样的思维呢，也花很多时间，费很多脑袋，然后还是什么，就修行的时候也是要修很多苦行，但是为了一个名声这个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惜了。因此为什么我们说要对这个名声方面这世间八法的名声要淡薄下来？如果我们单注了这方面的话，我们的善根全部都沉浮到这方面去了。但如果不单注的话，我们就沉浮到这个成就度化众生的真正对佛法有利益方面去了。所以说这方面实际上看起来好像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真正分析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关系到自己的修行的这个善根是成熟的大方面吗，还是成熟的小方面暂时方面吗，是就近方面等等，这方面呢实际上是很大的必要。所以说现在我可以说是真正前面讲过，真正要从根本上马上要远离这个呢做一个欲界的众生来讲，或者从一个罪业深重的凡夫来讲的话是有困难的。但是有困难我们说慢慢要去做， 慢慢要去这个淡薄，从它的各种过患断出这个对这方面单独的这种教研，尤其是我们可以说一个开启修己门扉当中呢，对这些教研深入人心的啊，深入自己的内心之后呢，那个时候就好了，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对这些方面的担注呢就会少。否则的话，仅仅是从这个词句上知道之后呢，那么不去这个把这个法义深入内心的话，肯定会对这个名声很担注的，这个时候就没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说各方面就是应该了解。从他的比喻来讲的话，那么一个贫女呢，她看到一个富家的这个小姐死了之后呢，她的父亲为她这个做了很隆重的葬礼，然后有很多这个珍贵的这个金银珠宝呢进行陪葬，她就认为呢，就是羡慕这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葬礼吧。她自己想到呢，我死了之后也应该获得这样的一种待遇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福德应该获得，所以她就自杀了。但是自杀之后呢，能不能获得呢？不可能获得，你是一个贫女啊，贫女的话你家里是没有钱的，没有钱的话不可能有能力给你做很多这个隆重的葬礼啊，然后给你陪葬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陪嫁不是陪嫁品，就像这样的陪葬品呢，就不可能给你做的。所以这个贫女呢很愚痴，一方面呢损伤了自己的寿命啊，自己的生命已经损失，一方面呢死了之后什么也没得到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国王也是这样的，国王呢在世的时候呢，通过如此的很多很多恶方便损伤了自己的好的名声，然后呢就是什么的，损伤自己的福德，一死之后呢，这一切全部都是白费的，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这样的啊。前面我们讲过，我们修行人应该把这些对照自己的相续看一看，不要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贫女啊，这个像这样的贫女这样的人，或者像这样的国王这样的人啊，应该从大方面啊，度化众生的角度啊，这方面去这个着手的话啊，对自他才有真正的利益啊。今天讲这一方面。
诸法等行等觉法界中自性，
自性圆满三三如我念力藏本来护主能清法，其清有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不上的菩提心。
我首先做出一个通知哦，这个通知商店的这个商店负责人说是这个商店来了新鲜的蔬菜，如果要买的话就大家就在今天晚上的话可以这个去买吧，可能不一定是今天晚上，也许我可能今天可能去买比较好一点。可能不是很多，所以如果买的话，今天晚上就买这个蔬菜。然后呢，这个背诵呢，昨天晚上也就是考了背诵，考背诵呢，总的来讲还是可以。啊，虽然大家昨天可能听到了，有的时候呢就是比较乱，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背一背呢就是想不起来了，大家突然全部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很整齐的背诵就停止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昨天也有出现了。这个可能是一方面呢，可能是时间刚开始背吧，可能不是很长的，不是很熟悉，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没有一起这个没一起训练的缘故啊，肯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如果一起来训练的话，肯定就会背得很熟悉。所以昨天我大概也分了一下组吧，像这样的话这个什么呢，把这个组分了一分，然后呢平时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一起练一练。然后呢就是四百论呢第一品可以说是还是可以啊，除了几个有这个几个人呢比较平时比较忙的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背完啊，但是他们已经称许呢就补考啊，明天晚上呢可以做补考的。所以说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呢，那么其他的基本上的都可以啊，每个人的话可以说单独背都可以背下来，他就是没有一起练，然后呢一上场的时候有点紧张，所以说好的就是有在家里背得很熟悉，上来就忘了，这样的事情也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二品呢，请大家还是这个抓紧时间背吧。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算的十天，肯定要考第二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每天抓紧时间呢，不会这个非常紧张的。这是四百论方面，还有呢入行论，入行论这方面的背诵呢，还没有这个统计，还没有问啊，背得怎么样啊，这些还没有。所以说像这样过两天，我想召集一下，然后问一问背得怎么样。还有这个入行论的话，可能以前背过的一些呢。可能需要背完的，这个方面呢不是很困难。入行论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意义呢，它的这个词句方面比较浅显一点，所以说背起来的时候呢不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据舍论呢，大家如果报名背据舍论的这些道友呢，请大家一定要精进嘛，一定要精进，因为这个据舍论不像背其他的，背起来是很困难的。我自己背的时候也是觉得非常困难，所以说呢，如果不这个什么不下功夫的话，肯定现在。不抓紧的话，以后可能更麻烦的。所以说，据舍论呢，尤其应该抓紧。首先应该抓紧。如果首先提前背完了越早的话，这个是，后面的话就是留的这个复习的时间呢，留的这个训练的时间就越长，就会越熟悉。所以像这样的据舍论方面呢，应该这个抓紧。还有一部分的道友是对入中论的，入中论呢，上次我准备问堪布到底是不是第四品，这个一直忘了，一直这个没忘，一直没问。 制度方面的，我如果这个方面的时候，肯定还是要需要问一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昨天备完失败的，还有其他的这些道友人还没有这个做统计，所以说还是应该抓紧。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抓紧一点，后面的话就比较好一点。这个方面，然后呢，昨天分的组呢，就把这个单子给那、这个我昨天分了四个组，分了四个组，每一个组呢有一个负责的吧，啊，一个负责的人。那么这个负责的人和这个下面的这些这个人呢，都需要互相的配合。像这样负责的人呢，我想肯定不会想我是一个什么傲慢啊，甚至傲慢这些方面肯定不会有的啊，因为这方面是一个。什么呢？就一种这个方便吧。我想的话，像通过这样的方便的话，一个带动的人，一个组的话，如果没有一个人去这个带动的话，很多其他的道友呢，可能自发起来要这个一起个背诵啊，这方面比较困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选择这些负责的人呢，他主要是想平时的时候呢，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时间、地方啊，这一方面呢，就是他统一这个和大家商量之后呢，在什么地方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就是时间的话，大家都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那么大概时间我想每天呢，这个40分钟左右，太长的话肯定不一定有时间，40分钟左右的话，像这样你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每一品的话可以练很多次的，练很多次。实际上呢，如果平时在家里已经背的差不多的，那么通过这40分钟一练的时候呢，就容易这个一下就熟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平时在家里不练。没有背诵，然后到要依靠这个40分钟要背诵的话，所以相对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较困难的。所以有些方面是这样的。下面的这个说到这个负责的人，下面这些人呢也不要什么想法啊。实际上呢，我这个定这个像安排这样的组的话，主要是为了大家方便啊，为了大家能够真正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学法，没有其他的这个意思的。所以说也不想这个什么其他的想法肯定不会有吧，这样傲慢啊、嫉妒啊这些肯定不会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大家一起商量，我把这些等会儿把这个名单呢再念一次，再念一次之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负责的人今天下课完了之后呢，认识一下这个每个组的人，然后呢就和大家商量一下什么时间比较好什么地方比较好，像定了之后呢就好这个安排一点，这个是像这样一个问题吧。然后呢，如果就是大家都认为平时没有这个集中的必要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就是在要在考试的前三天呢，就肯定需要大家在一起练一练的。如果平时大家没有觉得有必要的话，大家就每天抽点时间这样背的话也好，因为这个几十分钟的时间的话，如果在自己在家里也许就这个散乱的，但是如果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可以相对的话就对这个经论方面呢，都就是从下这个书生的串习，这是一个方面。如果跟前面我讲了吧，如果大家认为有必要的话，每天可以；如果没必要的话，至少是就10天之内的有3天的时间，那么可以在一起这个训练，必须要有3天时间在一起训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大家都觉得在家里背比较方便一点，比较这个好一点的话，那么至少有3天，这方面是今天讲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昨天分的组，也许有点改动，有的地方有点改动的。所以说大的方面呢，没有什么改动的。所以首先呢是第一个组，第一组的话主要是这个大部分是金刚区的。还有两个的是模拟宝区的，所以第一组的话就是这个原刊原刊师呢就是他做一个负责的，然后平时的话看一下这个时间呢这方面这个协调一下，然后原刊、原摆、原诵、原补、正召会、原题、原舍像这样的这个有这个我看7个人吧，好像7个人的话像这样是第一组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给你这个单子。第二组的话是这个什么呢？保健区的。和这个模拟宝和保健区的这两个组的比较多一点。第二组的话是员工，员工呢是这个负一下责，然后呢下面的人呢其他的人员呢是原成、原文、原论、原事还有原表像这样有6个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二组的单子给这个员工试一下。第三组肯定都是法人区的。像第三组的话是这个负责的是达通，下面的话其他的这些人员呢是雪原、原大、国瑞、原璀、原硕，有6个人。第四组的话主要是那个什么呢？元善负责，然后呢其他的人呢是这个静美赤城、还有介慧、觉明、绿原、原花。三针王品这样的这个7个人吧。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四组那个原善是的像这样的话就做了安排之后呢平时大家应该这个精进，我做这样安排的这个目的还是为了大家能够真的好好的串习这个经论没有其他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好训练之后呢，我想可能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啊，反复这样串写很好的，不，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什么背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背经论的话，前面背的后面就忘了啊。如果要忘了，还不如不背好一点。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这样想的话也是对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虽然就是这个，比如现在我背的这些很多论了，也以前背的，现在基本上都这个，有点印象，有点模糊的，很多的话让我重新背肯定背不上了。但是我想呢，肯定是这个在背的时候呢，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呢很专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总下了平时在散心位的时候呢。念咒啊，或者像这样的一种功德呢，肯定是比不上背书的时候这个很专注的时候的现在种下来三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虽然他以前背的忘了，但是他有一个总的相续在，总的相续就是这个智慧的相续呢，就不断的在这个往相续里面这个移植。所以说像这样的很大的很大的必要，比我们跟吃饭一样啊，并不是说这个什么中午吃的第二天可能就胃饿不吃了，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呢，虽然今天中午吃了之后呢，明天可能就还要重新吃，但是总是有一个相续在的，保持自己的色身不间断。所以说像这样的背诵也是同样的，虽然就是说以前背的也许现在会忘，但是呢总是在这个不断的学习的话，他的智慧呢肯定是在不断的增上的啊，这个方面是这个绝对的。你说对这个背诵这方面的话，应该好好的就是这个重视啊，应该好好的重视这个意思吧。啊，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讲的了。然后呢，今天现在开始正式讲课。讲课呢，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呢就是分了三个科判吧。啊，三个科判呢，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总说和总教别义。现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这个。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明世俗弟子道之地，第二是这个是圣贤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者，第一者呢分了两个科判，有破除四颠倒，只修习中世义乐，发起愿菩提心之规则；第二是发起菩提心以修习菩萨行之规则。现在讲第一者，第二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有广思维念思法门，然后呢断除乐执颠倒，常执颠倒之方便；第二呢就是由思维有的诸法有乐之法门，然后断除乐执的颠倒方便；第三个呢，那么有思维这个生死不净体性之门，断除净执的这种方便；第四者呢，那么是与这个有漏法不应执为我和我所知门，断除我执的颠倒方便。有这样的四品啊，四品来说四个科判的，其中呢前面呢我们三个科判已经讲完，现在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当中。第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也是分的这个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略破我慢所知的这种所知景之理；第二是广破我慢所知景之理。现在正在讲第二者，第二者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啊。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呢就是破由这个全识所成教，第二是破由种性所成的教，第三个呢，那么就是破除非理的这个断除非理的或者非法的其他的这种理由，就我提到的修法。其中呢，第一个大科判呢已经讲完了吧？今天开始讲这个第二个大科判。第二个大科判呢，主要是破由种性所产生的这种骄傲。由种性所产生的骄傲呢，就针对有些这个显现上的名言当中呢，具有这个殊胜种性的，像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种性很高贵，所以说呢，产生一些这个傲慢。像下面的话，就是通过三个科判呢进行破除这样的这个什么这种不应理的这种傲慢。那么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呢由这个破除由是王子而生骄傲；第二个呢破除由这个王这个国王的种姓而产生的骄傲；第三个呢破除呢像这样的话做保护世间的事业就是王种，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讲在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破是王子所生的这个骄傲。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这样想，他说呢这个王子呢，那么就是因为是国王的这个太子国王儿子，他是差的一种姓呢。现在的话他即将会这个接替王位的，所以说呢应该产生骄傲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傲慢。针对像这样一种这个傲慢呢圣严菩萨讲到，若识大权势，由自福德招失者不可说，此中无权势。那么王子的这种这个权势呢，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通过以前自己所做的福德而招引的，所以说呢既然是通过福德而招引的，那么就不能说除了王子之外的其他人就始终不会得到像这样一种大的权势的。因此说通过这个地方主要是破除的这个中心，它核心这个理论是什么呢？主要是讲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权势呢，都是从福德而招引过来的。如果自己造了殊胜的福德呢，那么就可以造了殊胜的福德之后呢，那么就如此就可以这个获得这个这个殊胜的一个果报。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有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破斥的。若是大权势，由此福德招呢，那么这个再进一步讲的时候王子呢就认为他 他现在的话虽然没有继承王位，但是呢他自己有即将继承王位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一种这个机会吧。所以说他通过这个呢就产生一种这个傲慢的。当然我们知道了，真正要成为国王国王的像这样的王子呢，在整个世界上来讲呢都是不多的啊，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针对这部分人的这个学界呢，如此讲到的像这样的种种的大权势呢，实际上是由自由自负得而招。所以说呢，只要自己积累了这个殊胜的福德，那么就可以获得如是的权势。比如说讲义当中讲到，那么佛陀也讲过呢，如果这个诚心诚意的对这个佛塔，对像这样殊胜对顶顶礼的话，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也现在顶礼这个面积，从现在一直到金刚大殿之间呢，有多少个微尘，那么就是有这个做多少次转轮王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数目。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只要你积累的福德呢，那么就可以获得如是大的这个权势的。因此说呢，得到大权势呢，主要是从福德这方面这个进行这个进行这个什么，就是案例的。所以说，既然是如此的话，那么逝者不可说此中无权势，那么就不可能说单单是除了刹帝利种姓的王子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获得权势。那这样的一种傲慢呢，根本就是不可能。如果其他的人做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福德，而且呢，他又回向自己下一世当中做国王啊，或者做这些的话，那么像这样的果位呢，果报呢，肯定就会现前，啊，就会这样现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决定呢，单单是一种这个刹帝利种姓的人才可以如实呢获得这种权利的。因此说呢，实际上这些权利全部都是从自己的福德而招引的，这方面呢就破除了他相信当中所产生种种的傲慢。那么比喻当中是讲到了，就好像这个学习是共享名一样。那么学习共享名的话，那并不是说谁的一种特权啊，谁能学习谁不能学习，像这样的是不行这个方面的是吧，这个这样案例的话是不对的。实际上呢，只要其他人能够精进啊，也能够跟精通这个共享名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它的主要的是什么呢，主要的就是你一种精进力，真的想要学习，充有很大的这个兴趣，然后呢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的话，那么最后就可以精通这个共享名。因此说呢，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比喻结合意义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只要大家有福德，那么就可以获得这种权势。所以说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所以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积累福德的一种方便。但是呢，作为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修出世间法的，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修行人的话，那么对于这种这个福德招引大权势呢，一般来讲是不会有这种希求心的啊，不会有希求心。虽然呢这个菩萨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他需要显现各种的身相来度化众生，所以有的时候呢需要以国王的身份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就会这样发愿啊，就会这样转身。但是呢，针对一般人来讲啊，像这样做呢是这个危险性比较大的啊，危险比较大。虽然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发了心，我要统治全世界，然后统治全世界之后呢，要以佛法来治理国家，保护佛法，然后呢像这样弘扬佛法，现在是这样发了愿之后呢，那么下一世或者什么时期成熟这样愿望的时候，登上国王，登上国王之后呢，但是因为自己一方面讲的话，初学者相比当中的这个福德啊，像这样智慧的这种这个善法呢，还不稳固，还不深厚。所以说呢，一旦当了国王之后，一旦在享受这种种种福欲的时候呢，很容易迷失啊，一容易迷失之后呢，就很比较容易堕落了。因此说呢，在这个全真波罗蜜去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庄严经论讲义当中也提到过的时候呢，对初学者来讲呢，那么就是福德方面就是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说自己发愿或者福德方面呢，这方面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要智慧方面比较重要。因为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方面是通过像这样的殊胜的智慧呢，它可以明了法与非法的这个差别，然后呢通过这个智慧呢，它可以了知空性的道理，了知了空性道理之后呢，通过这个空性的智慧可以对治凡夫相学当中的种种的这个污染心，这个方面在对中初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初学者他的福德他的福报显现的这个世间的福报显现的这个非常广大的话，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福德呢，很有可能就会障碍他的修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现在这个做这个发愿的时候，做回向的时候呢，可以说发愿的话呢可以发很多，但是呢我们主要是讲一旦获得自在的果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怎么显现都可以，显现国王也好，显现屠夫也好，显现什么样的众生也好，都是对你来讲没有障碍的。但是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修行没稳固的时候呢，还是最好发愿呢，那么可以说首先获得这个殊胜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首先往生极乐世界获得一种把握之后呢，以后再来度化众生这方面就是很好的。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平时呢经常在强调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方面问题。那么有些道友呢，他就认为呢，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他要过很多 很多年之后呢，或者很长时间之后呢，才有可能回来度化众生。但是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没有悲心啊？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没有悲心呢？因为在这个很长的时间当中的时候呢，很多众生正在受苦，而自己呢就没管这些众生，往生了极乐世界了。这方面是不是没有管这些众生呢？是有没有这个悲心薄度的？像这样的一种过程呢？实际上，这个从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道理在里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自己发愿是为了度化众生，因为现在自己必定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的话，如果自己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修行获得了这个殊胜的果位或者殊胜能力之后，再来度化众生的话，自己也有把握。然后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的能力方面也根本不同啊，根本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方面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还有一些道友呢，就发愿呢，他不往生极乐世界，他生生世世要发愿住在世间当中这个手持佛法。要弘扬这个什么弘扬佛法的度化众生，当然这个方面也是很好的，跟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种发愿的也是很好的这方面呢，就是每个人有各自的这个什么，有各自的这种这个想法，有各自的像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这个希望。但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发愿度化众生呢，那么就是好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是真正按照现在这个着实的事件来讲的话，真正发愿这个下一世当中继续变成这个人的身份再学习佛法，在这个什么呢修持这个殊胜的教义在这个度化众生的话，从这个保险或者不保险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肯定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再下来度化众生的话，这方面是比较保险的。因为我们可以说看现在这种相续当中的烦恼啊，或者现在这个周围的这种环境呢，现在真正要弘扬佛法呢不是一个圣者的话就是很困难。而且在这个很多书生论当中，比如说菩提道等等当中也好，或者还有这个无光尊者的禅定修习当中所讲也好，那么都是需要获得一种神通。有了神通的时候呢，可以说真正能够调化众生，没有神通的话很难应对他的，这个确实是真的说的是非常应理的比如说自己的调化众生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他的根性。你现在的话虽然按照经典意义给他讲解，但实际上呢从真实的这个很巨大的意义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没办法调化，因为不知道相续当中的这种想法根性呢，这方面就很难以施以对症的这种这个殊胜的教法。当然不是说没有这个利益啊，肯定是有利益。你现在按照发了这个殊胜的悲心，然后能按照这个经典论点当中所讲的去进行开示取舍的方法的话，肯定是有利益的，这方面是不需要怀疑。但是呢，获得了这个殊胜智的功德之后呢，度化众生肯定是不相同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说进行可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呢，一番这个那么尤其这个旁述呢，应该了解的，这种无权是，这方面是这个迫使有事王子的这种这个骄傲呢就不应理。那么想下面讲的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迫使有这个王位就是国王的种姓呢所产的这个骄傲或者傲慢。那么这个呢也分了这个两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呢并非无始以来就具足各种种姓的差别。第二个呢，既然有四种种姓，那不一定呢就是这个具足这个王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两种科判嘛。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讲第一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有些这个人呢就会这样想，那么实际上呢国王或者这个刹帝利的这个种姓呢这个国王种姓或刹帝利的种姓呢，它是一种这个至高无上的这种这个种姓。那么这个只有通过刹帝利的种姓才可以这个做这个国王，其他的种姓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没有这样的资格的。所以说呢，既然现在是刹帝利种姓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申请傲慢呢？他申请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呢，那么就圣贤菩萨就讲到说，生活方便世间说明种，故一切有情无种姓差别。那么实际上所谓的这个种姓实际上也是一种假名而已只是用假名而已。所以说呢，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这个种姓这个地方就从了这个无始以来并不是从无始以来就已经有了这个种姓的差别了。如果真是从无始以来它就存在这个种姓的差别的话也许还可以有一点傲慢的资本。但是实际上的无始以来呢，这个种姓呢是不存在的，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人类不断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呢，针对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安立的不同的种姓的。所以说呢，像这样这个地方圣贤菩萨就从他的这个种姓的来源从那个地方开始这个观察。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一个自信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是说什么什么的种姓的，这个也是这个没有一个道理不应理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讲的住生活方面一切这个一切人民的，尤其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印度的这个人民，印度的人民呢都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安利了就是这个世间当中所做的种姓。所以说呢，一切有情呢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种姓的差别的，或者说呢现在的这些种姓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信存在的。 我们可以说呢，学过这个什么呢？学过这个巨石论呢，第三品的时候也是对这个方面也是讲过吧。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节刚开始这个这个开始注解的时候，那么开始注解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人们可以说是逐渐从这个天界从观音天等等，从这样天界呢，逐渐呢就是到了这个南瞻部洲到了这个欲界。那么刚开始到欲界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神童子自在的，他们也不需要这个很多这个麻烦的事情，像这样的话也不需要吃饭。那么逐渐开始享用这个地上的这种食物的时候呢，身体变得粗重，出现了这个两性的差别。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的这个众生的罪业逐渐的加重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什么呢，智能相道这些方面呢就自然隐没了。最后呢就开始这个分田地之后呢，出现了盗贼。出现盗贼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推选一个这个人呢这个守田做一个田主守田。那么这个事呢就把他的名称安立成刹帝利就这样子把名称就安立成刹帝利了。那么在安立成刹帝利的时候，他的主要是这个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主要是这个帮助别人看守田地的调解一些纷争的。像这样的话是他的工作，他的生活的方式。那么在这样的话出现了国王之后呢，因为众生的这个相续呢越来越这个粗暴，像这样的罪业越来越深重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些这个一些人呢，他就对这个世间的这种法升起厌离对于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整个世间呢这个人呢升起厌离之后呢，他就出家修行出家修行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婆罗门。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现在的婆罗门呢并不说全部都是出家的，或者以前古代的婆罗门呢全部都不是出家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差别呢？也就是说有些婆罗门出家之后呢他就不能够安心的修法，也不能够安心的修道出家之后呢就比较寂寞，在山林当中呢就是非常寂寞的时候呢，他就忍受不了这个寂寞，又回家，然后呢结婚生子，然后呢在家里呢做一些这个为别人祈祷为别人这个念诵等等，像这样一种事业。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就形成了这个婆罗门，对吧？婆罗门的这个种性呢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的种性呢可以说一方面是修行，一方面呢为别人做一些祈祷等等的事业。所以说它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这个。那么这个然后呢逐渐的又出现了这个像这样这个吠舍的种性吠舍的种性出来是什么呢比如说呢这个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些这个经商的这些人做一些小工就是小手工的等等，像这样的一人呢可以说一种那个吠舍的种性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维生。那么还有一些方面呢是手陀罗的种性，手陀罗种性呢主要是什么，他没有什么这个职业靠替别人就是做这些这个奴仆做非常这个下列的这个这个耕地等等，像这样的一种事业呢就称之为手陀罗。可是多多他是通过像这样的方法生存的，因此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呢诸生活方便世间所命种，就是通过最初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就安立在世间当中安立了这个四种种性故一切有情无众生差别。所以说从最初的这种这个最原始的状态看起来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种性的差别，最后呢通过各自的这个生活方式呢才安立了种性的差别的，实际意义上的话就没有这个这个种性的差别。那么像这样种性差别呢在这个中国的话汉地的话像这样的话肯定不是特别这个严重的这个种性的差别，但是呢就是印度的话就是古印度像这样的种性差别它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严格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甚至于是规定像这样的这个手陀罗种性呢甚至于不能够这个礼拜像这样的这个神像不能做祈祷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严格的规定。而且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手陀罗种性呢不能他坐上的时候也不能看这个婆罗门，看了之后呢要挖他的眼睛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很多很多这个严格的规定，所以佛陀出世之后呢他就觉得像这样的话肯定是非常不对的，所以说呢他就对这个主张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性的人像只要是出家之后呢都是一个同样一个这个种性都是四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很大的个必要的。那么在这个既然是讲到印度的这个差别，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有没有这个一种这个有没有一种像这样的这个必要了解呢？一方面呢可以了解这方面破除像这样的这个种性的这个执着，一方面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像这样的什么呢在这个内地吧或者像现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在中国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差别，虽然这个种性这个词呢好像不是很明显，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很多差别的比如说生活的比较优越的人呢他就对于下面的这些这个期待对于这个像的农民对像一般的这个没钱的人呢就比较歧视这个很多比较歧视的，所以他就认为自己呢就是一种这个很高贵的，或者有些人呢说是自己是种性高贵，自己是这个这个市长的儿子乡委书记的儿子或者像这样的话厂长的儿子现在他就认为自己的种性是比其他人比较高贵一点。那实际上呢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升起傲慢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资本的，或者有些时候呢以前我们在出家的时候呢也很明显感觉到呢城市里面的人就很这个什么看不起 起这个农村里面的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是一种潜在的一种这个这个种姓的一种习气的表现呢？我认为还是一种啊，确确实实还是一种像这样的一种潜在的习气的这个表现呢。所以说，既然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说呢，在自己处在比较优越地位的时候，或者认为自己的种姓比较高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还是有必要通过如此的方便呢，遣除自己，可以说断除自己相对当中种种的非礼作义，而像这样的话，对一些众生的平等看待，平等的产生这个慈悲心。否则，如果没把像这样的相对当中的或者明显或者这种潜在的这种种姓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种执着消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发菩提心的时候，怎么对待一切众生平等的发起这个慈心悲心啊等等，像怎么可能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从这些角度，种种这个方面翻起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必要的。但是这个地方种姓和这个佛法当中所讲的种姓呢，就是不相同的。佛法当中讲的大乘种姓啊，还有小乘种姓啊，不定种姓啊，这方面和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名称上面是一样，但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相同。因为说通过像这样的一个观察之后呢，所谓的这个种姓呢，都是通过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方便而进行安利的。那么这个地方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讲到呢，就好像是一个罐子吧，同样的一个罐子，那同样的罐子呢，如果来装这个装水的时候呢，就是称之为水罐；装酒的话就酒罐，装尿了叫尿罐。所以像这样的话，同样一个东西，它没有改变它的自性，但是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装的不同的东西呢，安利它不同的名称。同样的道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四种种姓的本性都是人。啊，都是这个人角度来讲的话，都没有任何差别的啊。每个人呢，他的这个出身啊，或者他的本性的构造啊等等，这从这个角度，人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是呢，这个人呢所从事的不同的职业啊，通过从事了不同的职业之后呢，那么别人安利了像这样的话不同的种姓的，实际上的这个人方面的没什么差别啊。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说是这个就是在工厂里干活的叫工人。啊，在这个田里劳动叫农民啊，像这样的话，实际上的话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不同的职业而安利他的名称的。实际上呢，每个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商人也好，实际上每个都是这个人的体型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些这个国王种姓的人认为自己的种姓高贵而身体傲慢呢，就完全没有任何必要了，就成了一种邪知了。啊，这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好，下面讲这个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既然有四种种姓的缘故呢，那么像这样你自己的这个王种呢，就不一定是清净的。从一个角度进行选，不一定就是王种。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国王种姓的这个人呢，或者比较高贵的这些人，就会这样想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差异的种姓呢，就是从远古时期就已经确定了啊，传过来的话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差异的种姓的血统啊，肯定是远远超胜于其他这个种姓的血统的。肯定有这样的差别的，所以说呢，现在生到了差异的种姓的家族当中呢，应该升起一种傲慢心，就升起一个欢喜心，他有这样一种讲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他就没敢承认无始以来，因为第一个宋词呢，已经把这个前面一个宋词已经把无始以来这个种姓不存在这个问题已经破斥了，所以说他就说是久远以来远古以来很长很长时间以来的话，就是这个差异的种姓的血统呢，一直辗转传下来，所以说是很高贵的。但是这个地方再分析的时候呢，久远以来这个远古时期传过来的话，时间是很久远的，时间很久远的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早就发生了变化了，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你的这国王种姓早就不是非常纯正的血统了。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说过去十久远，与心一动摇，事故差地里非有种姓生。这个地方也讲了两个根据，第一个呢是这个过去这个时代已经久远，第二个呢是因为女性的这个意志容易动摇的缘故呢，所以说现在的差地里的种姓呢，不一定就一定是从以前的这种差异的种姓的血统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破斥他对血统方面的执着，主要是这个众生主要针对的是他的血统方面。这方面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这个血统一直无始以来保，就是这个久远以来就保持得很纯洁的，那这方面是不一定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过去十久远，过去的时代的话已经非常久远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出现了无数的这个变化。还出现了无数的这个战乱啊等等，所以说在这些出现这些变化的战乱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这个差地利种姓的人呢，为了逃避这个战乱的话，肯定会什么呢？肯定会这个流落到四面八方去。流落到四面八方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就和其他的这个民族的其他种姓的人通婚之后呢，然后呢就是改变了这个血统了，你的血统就已经早就已经这个不纯正了。所以说第一个呢，就从过去十久远的角度进行判例的。第二个呢是女性一动摇，那么第二个根据主要是这个女性，作为女性来讲的话，她的意志力是很容易动摇的。前面讲这个第三品的时候这样讲过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女性有恶症一样，所以长期放外面也是这样讲过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那么女性呢，首先的时候呢，也许对这个嫁给了一个国王，或者嫁给一个王子，或者嫁给一个什么这个差异种姓的人， 或者他本身一种是一种差利率，但是呢他在后来看到这个通过这个种种外援见到了其他比较中意的男子的时候呢，虽然他不是差利率的种姓，但是呢他就是和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男子呢发生这些越轨的行为啊，做非法行呢，这方面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古今都的这个王妃啊公主啊等等，像这样的做出这个越轨的事情的这个事情屡屡发生的。意思说呢，既然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通过像这样这个王妃啊，或者像这样的公主所生下来的这个所生下来的这种这个差地利，所谓差地利种姓的这些这个这些这人呢，那么就不一定他的血统就是很纯正的啊，他血统就是不纯正的。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出现的话，那么所以说现在这个差地利种姓的人，那么是不是以前那种这个种姓产生的呢就是非常不确定啊，就是非常不确定。既然中间有这样的一种因缘，那么怎么可能我自己的种姓是差地利非常非常的高贵而产生一种这个傲慢心呢？就是从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完全破除掉了啊，完全就是这个没办法安利了。因此说这个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确实就是这样的吧。通过这个地方圣天菩萨呢，就观察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仔细的，或者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他的这个道理，他的理论呢是这个相当尖锐的。像这样的话，你驳斥的时候，你观察的时候呢，确实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这个傲慢的。你认为你的血统是非常高贵而产生这个傲慢的话，这方面也是这个通过一观察的时候呢，根本就是这个站不住脚的。在比喻当中是这样讲的吧？拉甘德的像这样的僧人，他一个商人呢，他这样的商人的时候呢，他最初的时候呢，把一个金瓶呢，把这个金瓶寄放到这个婆罗门种姓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家里面。那么过了几年之后，他去看的时候呢。这个金瓶呢已经变了，金瓶变成了银瓶。他这个主人呢，他以前是婆罗门种姓，这个主人呢后面就变成了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差利的种姓的已经变成了差利的种姓。那么他自己呢就是说他没说什么的，他是不是故意想观察嘛，还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他自己的就没讲什么。再过了几年之后呢，再去看的时候呢，银瓶也变了银瓶呢就变成了铜瓶然后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这个主人呢变成了这个属驼的种姓的。种姓也变了，这个以前是这个婆罗门，然后呢过几年之后又变成了这个差利利，再过几年之后呢差利利种姓也不是了，变成了首陀罗种姓。那么再过几年一看的时候呢铜瓶变成了铁瓶像这样的这个他这个种姓呢变成了这个吠舍种姓以前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话，在短短的这个短短的十几二十年当中呢，他这个种姓呢已经这个完全变了已经完全变了，然后他这个瓶子呢也已经完全变了就从金瓶就变成铁瓶了。所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呢，那么都会有这样的变化，确实有这样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意思是什么，对应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呢，那么既然在短短的这几十年当中这个种姓都会变得这么快的话，那么过去十九年通过远古以来呢，这个无始不是无始以来，就远古以来呢，像这样的这个差利利种姓这样传下来，这个当中肯定会有很多变化的，时间的缘故通过时间的缘故它也会变化，然后从这个女性的叶动摇的角度呢也更容易变化的更容易变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好像这个一方面这个种姓的这个这户人家的话，这种姓也变了，这个瓶子也变了就像这样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过去通过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方面来讲的话，也容易变得差利的种姓，然后呢从这个女性叶动摇的角度呢也容易改变差利的种姓。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完全这个种姓可以讲的话，就这个血统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不清净的，从这方面你可以抉择。